这弘法为家务，度生是事业。我想我们学佛的目的就是如此，一个弘法，弘扬佛法，一个度众生。我想我的介绍到这里为止。今天跟各位所谈的不知道从何说起，中午吃一餐饭呢，吃的糊涂了啊。在佛教传到中国之后啊，一共有大乘的宗旨，一共有八个，八大宗。小乘啊，一共有两个宗。小乘两个宗啊，现在已经是没有往下传了。大乘八宗呢，就是禅、净、律、密、台、贤、实、论。我想禅宗大家会知道，净度宗嘛就是讲念佛的，禅宗嘛讲打坐的，律宗嘛是守戒律的，密宗嘛我想大家不会太陌生了，天台宗、贤首宗、唯识宗、三论宗，这是八大宗。八大宗啊之后啊都有点门户之见啊，但是如果要是真正了解佛法啊，这个八宗的宗旨是一个，不会说有两个，各位要记住啊。如果说我是禅宗，你是净度宗，禅宗跟净度宗不是一个，这是外行的话。在佛教里讲啊，方便归元无二路，就是修的方法呀很多，但是到最后啊，最后的目的是一个，这一点大家要知道。我想我们先呢把它融会一下，禅宗讲三观，破三观。第一个叫做破本参，第二个叫做破从观，第三个是破牢观，就是参禅。因为参跟念佛不同，参不能打妄想，念佛要打妄想。什么叫做破本参呢？就是啊，把你本来遮障你、障碍你这个本性的，要把它打破掉。这个在另外一个名词呢，叫做转凡成圣。如果把你明心见性之后啊，那还不成圣吗？这是把你本来的面目显出来。我们现在都是假面目，并没有拿本面目互相的对照。说句老实话呀，我们对佛菩萨可能说真话，人与人之间呢，多多少少都得留点儿。说话到舌尖留半句，免得麻烦。两个人再好，你整个吐露出来了；两个人不好的时候啊，那整个小辫子抓在他手里。说这是破本参，转凡夫而成圣人。第二关呢，这关不是关照的关，关卡的关。第二关呢，就是破从关。如果你要是舍己为人，是重重的障碍。如果自己用功啊，没有话讲，我不惹谁。你要想度众生啊，这个牌子一打出来啊，那你就是准备受人毁谤。每个人的习性不同，个性不一样，所以树大招风啊。 所以说这个重重无尽的关卡呀，要把它突破。就是我们在家庭里可能会简单一点，入社会呀也是很麻烦，从关要把它打破。第三一种叫破牢关，牢就是监牢的牢，很牢固的牢。什么叫牢固呢？只有指空，这个两种都是很监牢的。我们说有天堂有地狱，这个大家都很相信。如果说没有天堂没有地狱，这个可能会有怀疑。如果他达到这个境界，了解天堂地狱是唯心所现，你再跟他说有天堂有地狱啊，他又不相信了。就是一个有一个无，这个两个相对的东西啊，在我们脑筋里面呢很牢固的。他要指了空了，你要说有，绝对他不接受。如果他只有，你要叫他看破放下一切幻化的，这个也不容易相应。说这个两方面呢都很监牢，这是破牢关。那么就说明我们参禅呢要破三关，要破本参不容易啊，转凡成圣谈何容易。破从关，你要想除去度化众生啊重重的障碍，你要把它突破。第三个呢，不止空不止有，空有都是假名词嘛，说把这个三种关卡破掉，你才能够参禅。我给你们讲一个故事。从前有一个老居士，女居士啊，带一个女儿供养一个老和尚。这个老和尚就是参禅的，这个女孩子啊，天天呢给他送饭吃，送了三年，供养他三年呢，他这个妈妈就告诉他女儿说：“你再送饭去啊，你试验试验我们这个师父啊，功夫到了什么程度了？我们供养他三年呢，看他修行到了什么程度。”那么这个女孩子送了饭之后，老和尚把饭吃好了，这女孩子就坐在老和尚怀里边呢，百般的挑逗。他说：“师父啊，我这样子你作何感想？”他说：“山冬无暖气，枯木已寒岩。”我想山冬啊，在台湾这个境界想不到，想看个雪都看不到。如果到纽约去，可能就是冰天雪地了。我来的时候还穿棉暖棉裤，一到了台湾呢、啊，那简直是穿不住了。山冬是最冷的时候啊，有三伏天，有三冬天。三冬天没有暖气，这个枯木已寒岩，这个木头啊枯了，但是长在这个寒冷的冬天的石头缝里边，这个就有点柳下惠坐怀不乱的这个味道。那么女孩子回去跟她妈妈一讲啊，她妈妈说明天不送饭了，我们不供养她了，我们供养她三年呢等于供养一个木头。各位要知道参禅呢不是枯坐，说是死水不成龙不可以。你看他打坐在那里啊，紧皱着眉头，那就是钻牛角尖，钻不出来。他在打坐的时候啊，和颜啊笑眯眯的，那么也许他在有所得。过分的笑啊也不可以，过分的愁啊也不可以，这个在参禅的时间呢很容易着魔。我们佛教的着魔实际一般就是精神错乱，这个精神错乱之后啊很恐怖的，这一生就送掉了。
从前有一个馋馋的呀，往那一坐就是笑嘻嘻的，啊，笑得不得了。那么，他这个师傅说：“你怎么一坐就笑啊？”哎呀，他说：“我一打坐的时候啊，就有一个金毛狮子来跟我玩，啊，就等于我们现在这个很好的小狗啊，他这个金毛狮子啊，来跟我来玩。”这就出毛病了，各位也知道这个就出毛病了。那么他的师傅讲，他说如果他再跟你玩的时候啊，我给你一把剪子，你就在他身上剪他一下。好，第二次他又打坐了，又在那笑嘻嘻的，他拿起剪子就剪一下，剪到什么地方？剪他自己的大腿。这个金毛狮子就是他那个大腿啊变的。所以呀、啊、我们参禅的人呢，就怕有境界，有的时候不懂是以为是开悟了，有的时候啊因为是啊好的境界现前了，这是很危险的。在楞严经里边告诉我们50种阴魔呀，你不会讲经他叫你会讲经，你没有神通他会叫你有神通。但是他呀对于这个色啊淫欲不禁止，这就是魔的境界了。所以我们参禅呢要破三关，现在尤其在美国这个禅风很盛，动不动就参禅啊，那么我们都是流一把汗。你比如说我小时候我也学参禅，坐在那里用不了2秒钟啊，没有我了，没有你了，没有房子了，跟虚空打成一片，也没有我的身体了。这不是故事，这是我自己的经验。在梦中啊经常在海面上走，在海上走，在梦中啊不走地，离地2-3尺走。我自己因为是很好的境界，后来问问师父啊，他说你清楚不清楚，我说不太清楚，有点忽忽悠悠，他说赶快停止，如果你要再坐下去啊你就有神经病了。这就是两个翅膀，自有一个翅膀，那个翅膀没有了，就是光能止啊不能观，光能静不能从静而发挥。所以在观音法门里边动静二相都不可以，心里边动固然是不对，妄想多不对，但是静下来也不对，也不能取，不取动相更不取静相，真正参禅不容易啊，那里边的学问很深啊。如果你要没有破三关呢，所以说不破本参不闭关，不破从关不入山。你要想到山上去住啊，你要破从关，你要想闭关呢要破本参。所以我们现在啊动不动啊说禅禅又开悟了，又有什么境界了，这个好像有点自欺欺人之态。你没有发神经病已经是谢天谢地了啊！但是有很多就拿这个境界就当作好的了。所以我们参禅的人呢最好是看楞严经，楞严经是讲禅，但是他那个4种明慧也很重要。4种明慧：淫、杀、盗、妄。参禅的不能够行淫，就是夫妻之外的一切淫欲都要禁止。参禅的不能杀生，所以楞严经里讲了：淫死为阳，阳死为淫，互相的因果没有断。有业障缠着你啊，你缠坐不住，坐住啊也会被业障给牵走了。淫杀盗偷盗打妄语，就是在楞严经里讲4种明慧。 那么所以啊，他告诉我们呢，修妙奢摩托禅摩禅挪最初的方便，因为在佛教里边呢没有特殊的，你比如说《金刚经》里讲，佛陀出去吃饭，回来洗脚打坐。我想《金刚经》是这样子的程序，其他经典也是一样，也要吃饭，也要睡觉，也要穿衣服，不是古古怪怪、神神变变的，那个就是有点啊，弄花样了。那背后的背书呢，我们就不要去谈它了。所以是啊，真正要正常，我常常想，我们不要自己骗自己，当然更不要去骗旁人，也不要被旁人骗。学佛法是这样子，千万不要自己骗自己啊！我又怎么样，我常常在从前在台湾讲经的时候，有些个老太婆呀，她说她开悟啦啊，她又见到什么东西啦，她说她的功夫比我强了，把我吓一跳啊，那就是已经是魔王附体了，神经错乱了。说不要自己骗自己，也不要骗别人，也不要受旁人骗，老老实实的。我乃尊者，佛的侍者啊，悟堕淫失之后啊，回来嘛，请佛陀告诉他修妙奢摩托三摩禅挪的方便，就是修止修观的方便。那我刚才讲我过去那一段呢，就是光有止没有观，光止住了，很清静的，但是啊，糊里糊涂、渺渺茫茫的，这是光有定没有慧，慧没有发出来。如果定下来，你要把这个定突破了，把这个定突破了，才有智慧。有智慧啊，你做什么都是正知正正见，否则的话呀，就走错路了啊。所以这个禅宗啊。禅定门前呢错路多啊，所以错路很多，但是你没有名师的指导啊，很容易走错路。所以是他这个妙奢摩托三摩禅挪，也就是修禅的这种方便啊，要修四种明慧。我想这些个道理啊，只有把名词讲一讲啊，没有办法详细说。净土宗讲念佛的，念佛呢，我们常常讲念而不念，这是空观；不念而念，这是假观；净念相继，是中道观，也是三观。你比如《金刚般若》来讲，佛说花，这是假有；既非花，这是幻有。是名为花，你说它花也可以，说它不是花也可以，这个都是有三番转。律宗就是讲戒律的了。我想诸讷莫作，大家会知道有这么一句话，诸讷莫作是空观，众善奉行啊是假观，观假了。什么叫假呢？人生幻化，人生的舞台呀、啊，在台前跟台后是两个境界。唱戏的在台前呢，父子君臣；在台后可能是老兄老弟，啊，所以是、啊、幻化的。那么，诸讷莫作，众善奉行，这是假观；做水月的道场，做空花的佛寺。自净其意，把自己的心里边清净了，这就是佛教。我想律宗的三观呢是这样子，密宗的三观啊，说要专一、离系啊、无法，这个也是我这是把这个几个宗派的这个 归拢到一个道理上。天台宗讲空假宗三观，我想这个大家的名词很容易记了。显首宗讲三观呢，那就是真空觉相、理事无奈、周遍含容，也是用这个三种观法。唯识宗三观啊，也是用三种性观铲除遍计执而归依他起，铲除依他起而归圆成实，修这个三性观。我想这个八大宗啊，它的原理啊都是用这个三观呢、啊、来修的。我们现在因为时间的关系，不可能每一宗的分析。我们现在啊谈谈净土宗念佛的法门。但念佛的法门呢，不是我们中国佛教独创，有的说中国慧远大师为初祖，那么他也在中国提倡念佛解连事而已。实际净土法门呢，是法藏比丘所提倡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的因地啊，叫做法藏比丘，因为他发四十八愿，发四十八愿，他接引念佛的。因为众生的根性太复杂，修旁的法门呢、啊，障碍太多，有的时候打不破，打不破就容易被境界所转。我们念佛的法门呢，单纯，所以讲啊，念佛的法门如同风帆，用风帆呢，由于顺水。其他的法门呢，如同蚁子上高山，这个蚂蚁爬到高山上去啊，要很久。那么念佛如同一帆风顺，这个不同。念佛的法门呢，叫做横超三界；其他的法门呢，叫竖超三界。就等于一个竹筒，竹筒有一节一节的，里边有个虫子。他想从这个竹筒里出来啊，刻通了一段再一段，刻通了一段再一段，这是竖超三界很难。他如果聪明一点的竹子呢，他横超，往这个竹筒的旁边聚空了，他就出一层，刻掉一层就出来了。说念佛的法门呢、啊，就是横超，其他的法门呢叫竖超，那就是、啊。你比如我们参禅的人，要修四禅八定，要修白骨观，要抽出果罗汉、二果罗汉、三果罗汉、四果罗汉，啊，我想这个名相啊，不用说修啊，记都不容易记了。所以法藏比丘在因宗，他做没有成佛以前做比丘，他发四十八愿。极乐世界没有三途，没有地狱恶鬼出生。他说只要你相信我，我就接你到极乐世界去。到极乐世界去啊，不是成佛，到极乐世界去啊，以诸大菩萨为伴侣，环境好，寿命长。极乐世界的寿命啊，我们人世间一劫等于他一天，他的一天呢就等于我们一劫。我们一劫有多久啊？一百年减一岁，一百年减一岁。所以银佛七十古来稀嘛，啊，释迦牟尼佛八十岁入涅槃，那个时候正是八十岁。那么从释迦牟尼佛到现在呢，正好减掉二三十岁了，银佛七十岁。那么就是过一百年呢，人就少活一岁；过一百年，人就少活一岁。人寿到十岁，等于现在的一百岁。骑个兔子当马，拿一个草就当刀，那就是三灾八难都来了。 然后再过一百年争一岁，再过一百年争一岁，再过一百年争一岁，将到八万四千岁算一劫。这样子一增一减呢叫一劫，这一劫我们人世间一劫呀，等于极乐世界一天，这个时间没办法算。你比如我们拿弥勒菩萨，弥勒菩萨从现在算要经过56亿7000万年他才出世。有的说现在弥勒当道，那是胡说八道啊！弥勒现在不是佛呀，是菩萨啊！要经过56亿7000万年，好像我们从前呢，这个台湾的这个外汇存底啊，这个数字差不多。那么我们现在的佛法还是释迦牟尼佛的法，释迦牟尼佛的法没有了吗？就16大罗汉应寺啊，16大罗汉应寺没有了，叫圆觉应寺，这个独觉应寺，到最后啊，经过这么多的层次啊，弥勒菩萨降生，龙华三会开三次法会就入涅槃了。他三次法会啊，就把他所应该度的都度完了。这个说明啊，佛法的这个极乐世界寿命长，容易修。我们现在啊说道业未成身先死，很悲哀的，不学道不感觉生生死死嘛。如果开始学道了，没有学好研究寿命到了，活不下去了，这是最痛苦的。所以自有用念佛的法门呢来补救这个缺陷。念佛的法门不在乎你年龄多大，所以叫3岁孩童会念，80老翁也许念不好。尤其我们现在台湾很多，我看到很多小孩子都会念南无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还会合掌，还会拜，还会顶礼，这是很好的现象啊。根据佛法来讲啊，一句弥陀呀就可以超三界。你比如说你打我，阿弥陀佛，你供养我，阿弥陀佛，说是我们遇见烦恼也是阿弥陀佛，也可以消烦恼，遇见很快乐的事情也是阿弥陀佛。人的本性很正常，人生在世啊，就怕顺境太多，逆境来了可以克服，可以见得到，顺境太多一定会做错事。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经验，人生不要过分求顺境，有点逆境但不要太逆，太逆了也受不了，也很苦啊啊，就是顺逆啊都差不多啊，是苦苦乐乐，乐乐苦苦的这样子。这是娑婆两个字，我们现在就娑婆，娑婆就翻成苦乐相间。我们现在住这个世界就是一半苦一半乐，所以啊在极乐世界它是强调你信心，你要不信，你要不相信他叫你去你也不会去，但是你不相信，你能够念佛，旁人念你也跟着念，可以到极乐世界。到极乐世界，在经里边告诉我们呢，那里有一个边地，边地去享福500年呢，极乐世界的500年也相当长了，不见佛，不闻法，享受快乐，啊，那么所以这个是信心不坚固。也要念佛，所以是主要是要信心要坚固，发愿，你不发愿不行。所以我们念佛的人呢主要是发愿，愿生西方，发愿，无论你做什么你没有愿力还是不行，达不到。你光发愿你不做，瘸子打围坐着喊没有用，你要动，要念。所以是 弥陀的法门呢，起初啊是法藏比丘48愿，第二呢是由韦毗西夫人发起。韦毗西夫人呢，他有一个坏孩子，他跟这个提婆达多结成朋友啊。提婆达多就想害佛，把佛害死了，他想做一个新佛，他看到做佛很好啊，很受人恭敬。那么韦毗西的儿子呢，想把他的爸爸害死做国王，这两个人一个想做新佛，一个想做新王。那么他就把他老爸爸给关起来了，不准旁人看他，他妈妈呢就偷着就给他送饭，他是想把他爸爸饿死，但是过一段时间呢没有死，而且是红光满面。他一看，哎，这怎么回事情啊，又问着这个守卫的，他说老夫人呢天天给他送饭，我们不敢管。哦，他说我妈妈这个是坏蛋，赶快把妈妈杀掉。他一起心呢，这些文武百官呢就反对了，他说我们自古以来啊有篡位篡父亲位的，没有杀妈妈的，如果你要杀妈妈，我们都不拥护你了，我们都散了。他没有办法嘛，就把他妈妈关起来了，也关起来，都是佛教徒了，都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了。那么他妈妈在关里边呢，就是啊盼望佛来救他。后来佛陀呀派文南跟目犍连尊者来给他妈妈说法，这16观经。